我想特别到了第二行、第三行，这里说到我们一生的时间不多，不要轻轻的浪费。过了40岁的人，每次生日的时候就知道又少掉1块钱了啊，所以不会太快乐的啊。但是感谢主，这里说到我们要趁着年幼纪念造我们的主，不然等到荒废日久，那时必后悔痛哭。第一次唱这首诗歌是我7岁的时候，小学1年级啊，感谢主，已经快40年了，主耶稣啊，我们是请儿童班上来的啊，现在很多在职才得救也都参加儿童班啊，或者从儿童班从小长大的啊，像蔡伟弟兄啦，我们柯世前弟兄啦，好吧，我们站起来，感谢主，今天我们还活在召会中，说出我们没有太浪费啊，从小参加儿童班的。春天花开，秋天叶落，光阴好像流水。我们一生时间不等到荒废日久，那时必后悔痛哭。好，请坐。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生向主的祷告。主啊，在每一年时间过去的时候，愿我们对着你的经历，向着主的爱，都是逐日的加深。那现在弟兄姊妹是不是都拿到纲要？已过这3周，我们说到看重并追求长子的名分。那在第一周，弟兄特别告诉我们，其实神在原初的创造里就是要我们来得着长子的名分，还有享有长子的名分。那什么是长子的名分呢？第一个，你需要是祭司啊，你因着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交通，在你身上就满了神的彰显。所以当你出来说话的时候，你啊，代表性就相当的够，你所说的神都能够印证，神都能够阿们啊。特别弟兄说到，你看摩西啊，他这个面皮发光啊，被神注入到一个地步，你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这个以色列遇到这个水啊是苦的，丢一棵树，哎，苦水就变甜啊，一击打磐石，磐石就裂开，流出啊活水的江河来啊，这个向红海伸张，红海的水就分开，只有神能做这事。你看摩西实在是君王啊。那当然还说到双倍的地图。那第二周啊，弟兄就从旧约的事例，约瑟的事例给我们看见啊，他怎么样来享受追求长子的名分啊。那我们都很清楚，约瑟有6个特点，我想这6个特点我们这个30岁以下年轻人都要会背啊。其实在座的每一个应该都要会背啊，起码意思要把它讲对啊。第一个点说到约瑟，他是活在控制的意象里，他不光有意象，他受这个意象控制。第二个，哎呀，我们印象很深刻，约瑟是个牧羊人。还有第三个，说到他单纯又纯洁，特别在这个情欲的事上，他完全的胜过。还有第4点说到忠信又精明。第5点特别在对待他哥哥的事上，仁慈又宽大。最后呢，一切都是福。哇，这6个点太好了。那上周摩西呢也给我们6个点。第一个点呢说到什么呢？生长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哇，这家庭太好了。你看啊，他的母亲叫什么呢？约基别。还有他的姐姐米利安，他的哥哥亚伦啊，他是生养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啊。还有第二个点，他在埃及的王宫学尽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啊。我们说啊，摩西考甲乙丙丁组啊，什么社会组、自然组，一定都是榜首啊。所以上次弟兄问我，到底摩西是谁啊？哎呀，这个摩西啊， 军事家、政治家、律法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啊，军事家就样样都是，建筑家哇，这个啊，他学尽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还有第三个点，感谢主，他也是个牧羊人，在旷野牧羊啊40年。那特别弟兄点到，因为我们对牧羊人，我们就牧羊跟放羊差不多嘛，就是把羊带出去吃吃草啊。这弟兄特别告诉我们，放羊的孩子啊会说谎的啊，这个放羊是雇工牧羊的，他是把这些羊啊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背负着他们啊。你看雅各说，白日受尽干热，夜间受尽寒霜，晚上不得合眼睡着。大卫是啊，野兽一来他不是就逃跑，你如果逃跑你就是放羊的孩子雇工啊，他是个牧羊人，他就要迎上前去啊，抓住他，还拔了他的胡须啊，把他口中的小羊羔给啊抓出来。哦，主耶稣啊，在牧羊给我们太好的训练了。特别我们说到这个掌权的权柄啊，是来自于牧羊的生命啊。那第四个什么点呢？他清楚神的呼召。特别我们说到他在何烈山的背后，在那里遇见了神。感谢主，我们人生的逆境常常帮助我们来遇见神。顺境我们会感谢主赞美主，但是恐怕都是比较浅一点的，就在人生的背面，我们啊逆境的时候我们可以遇见主。还有第五个，他彰显神，代表神。最后呢，他所有的行动都是按照神的指示。那上周我们有一个点印象非常深刻，摩西生长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他妈妈约基别知道断奶之后，恐怕5、6岁摩西就被送到埃及王宫，他要再见他一面恐怕就很难了。所以呢，要把属灵的教育啊先入为主的种在他里面。所以弟兄也提醒我们，孩子啊还会烦你的时候啊，就是你对他有影响力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孩子好烦，天天抓着我的裤管啊，什么事都要找我。感谢主，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属灵的教育啊种到他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来这2周会讲到儿童活力牌啊，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实行的路。你怎么来实施属灵的教育呢？感谢主，有一条很好的路，就是把你家中的孩子还有你自己要进到儿童活力牌。好，所以我们来读前言。第一点，我们请弟兄；第二点，姊妹来，弟兄们先。一，儿童的属灵教育要深长，要先入为主。姊妹们，好，第一点这里说到儿童的属灵教育要趁早啊，你都早到什么时候呢？啊，有人是说啊，在腹中就可以开始有属灵的教育啊，所以怀孕的时候就要常常听诗歌啊，听信息啊，感谢主，这个好像医学上也慢慢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但无论如何，孩子生下来了，满月了，就可以带到儿童活力牌去。你不要看他在那边啊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啊，甚至有的孩子刚学会走路啊，他就在儿童活力牌里面啊啊，逐水草而居啊，这个游牧民族跑来跑去啊，这个一下跑到这边摸你的脸，抓你的腿，这个一下子流口水啊，口水猪。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他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我们教的他都会祷告啊。最近我们就碰到一个儿童活力牌的儿童啊，他爸妈还没有受浸啊。啊，信入主啊，啊，他5岁啊，在儿童活力牌里面跑来跑去啊啊，不是常常有时候会听到他的哭声啊，很凄惨的哭声。但是最近这个我们就听他妈妈做见证，他说：“妈妈，你遇到事情要祷告，而且你的手要这样，主耶稣就在你的手里面，这样就不会跑掉了。”当然，我们儿童活力牌没有这样教了啊，但是感谢主啊，听进去了。啊，被他妈妈责备，他很难过，他就躲在棉被里祷告。祷告完之后，他跟他妈妈说：“我心情好多了，感谢主。”所以啊，都听进去了，要趁早，要先入为主。因为摩西的母亲知道，在5岁以前，我不把属灵的教育种到摩西里面，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他就完全受世界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关于儿童的属灵教育要趁早，越早就越有指望。在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那里说什么呢？疼爱儿子的趁早管教你越爱他，你要越趁早把属灵的教育种到他里面。那当然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说到要给孩子一个自由拣选的能力你要培养他很多事要教他会拣选。但我要说，在拣选主这一件事上，你要极力的去影响他。若是父母是得救的，你的孩子没有信主他路走的怎样，我想有神的怜悯，也在于主的怜悯。但是他没有信主，这是我们的责任。他这么小是你可以影响他的，你怎么没有办法把他带到主面前呢？所以在很多事上也许他可以自由的拣选，但在信主的这一件事上，你从小就要带他这是没得拣选的。所以第一个属灵的教育要趁早。还有第二个感谢主，我们在教会中在实行上有一个叫儿童活力牌，是我们实施儿童属灵教育的重要凭借。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关于这个儿童属灵教育我想只要父母是得救是爱主的都有这个观念。但我们要承认，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或者父母要自己带孩子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是很佩服约基别那时候没有儿童活力牌，他把摩西带得这么好我们现在有儿童活力牌，那我们就无可推诿了那我知道有时候像我们也知道祷告很重要要陪孩子建立晚祷的习惯，但是有时候累我就会跟我姊妹陪他，他怎么会很累不是只有你很累你去陪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会累就很容易就断断续续，有时候一断了可能半年就过去了。孩子的成长是很快的，所以在这里感谢主，有儿童活力牌就不容易断断续续。我们有一团人一起来关心彼此的儿童真的是太好了。那第二个你要知道，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有同伴的。有时候你去带他，他似懂非懂，但是他如果到儿童活力牌看到同年龄小朋友的见证，他就会受激励，也就会跟着一起蒙恩我们记得那时候儿童活力牌有一些这个小朋友很小才3岁爸爸回到家的时候会帮他拿拖鞋脱袜子才3岁这个就有另外一个小朋友也是3岁在聚会中也是刚开始会跑来跑去当然现在都做得很好了结果有一天然后爸爸回到家发现这个女儿也帮他拿拖鞋。感谢主，有同伴彼此会影响所以这个儿童活力牌真是非常好。这里说到家长借此可取用身体的资源，并在身体的配搭中陪儿女一同操练，共同成长。那关于这个儿童工作到底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看重到什么程度，还有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底下我们把主的仆人李长寿弟兄在3个时期所讲重要的话我们把它截录出来，他的时间很好记。第一次是在1967，第二次是1976，第三次是1985。你有没有发现刚好都差9年？有没有67+9=76，76+9=85这非常的清楚。好，第一处我来读。带领儿童的时候，知识不要太多。照我的观察，第一是从做人的方面帮助其，要给他们知道人和禽兽不同，人和各种花草树木不同，从这个地方说起，而后说到人的品性、人的行为，带领他们学习孝顺、爱人、清洁、规矩、诚实，做个正确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有笔把这些画起来，从做人方面帮助起所以你来带领儿童的时候，要帮助他学会做人。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要会做人做事才能做主的工，做人是最基本的。第二个，做人方面帮助起，你接的话 人的品德啊，你要说到人的品德，这是非常的重要。最后呢，做个正确的人。好，那六七年八月对儿童工作的重要交通，第一处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好，下面这一段请姊妹们